我们一同来讨论啊，这个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圣经属灵的话题。那么，我们蒙召原是为什么呢？啊，似乎这里指的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忍受冤屈的苦楚。我们把这段经文来看一看啊。这个话题呢，是从做仆人的，啊，就是做奴隶的，凡事都要存着敬畏的心，啊，存着敬畏的心。那么我们敬畏神，同时呢，也敬畏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这个秩序。所以呢，顺服主人，这个顺服啊，它并不是指的听从主人，这个顺服主人是指的在关系里边的顺服，啊，是在这个次序里边的这个顺服，而不是指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这个顺服不等于说她凡事都听丈夫的，对吧？而是在这个地位上，在这个次序上的认同。那么前边说呢，这个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那么顺服制度，并不等于说我们凡是这个在上掌权的说的话，我们不分善恶的一概听从执行，不是这样的。我们顺服他的制度，对吧？这个我们尊重在上的君王，但是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关系次序上我们的接受，啊，我们不是那种造反派，对吧？但是不等于说君王所说的所有的话，我们都要照着去做，对吧？所以 无神论的政府啊，曾经就用这句话来要求基督徒放弃信仰。因为这个，圣经上说了吗？啊，你要顺服这些制度吗？所以呢，制度告诉你要放弃你的信仰，那你要不要听呢？这也很诡异啊！他们用信仰里边的话来要求人放弃信仰，这不是很悖论哈？我们顺服的，是那个制度、那个次序，而不是在所有的这个权威里边啊，我们都要照着执行，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能够大家怎么看？顺服我们在这个关系啊，这个次序，而不是我们在细节上每一点，比方说我们顺服神啊，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凡事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命令，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是人了，对吗？顺服神是指的在位分上、在次序上、在原则上，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认同、接受、臣服，是吧？甚至于是降服，是吧？但是并不等于神也不在细节上来操纵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独立思维了嘛，对吧？所以顺服并不等于我们失去我们的人格，失去我们的主权，失去我们自己选择的权利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里边啊，我们是如何把握一个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这个分寸啊，这真是一个需要我们从神来的那个伟大的智慧，对吧？那么这里说，不单单是那个善良温和的啊，就是那个苛刻的那个乖僻的，对吧？就像圣经里边说那个拿巴，对吧？对这样的人呢，你也要顺服。那么这个顺服代表了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你对于这个乖僻的啊，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文里边这个"乖僻"啊是什么意思？18节。乖僻啊，这个 crooked 啊，这个 untowards 啊，就是弯曲的、不诚实的、歪曲的、没有道德原则的啊，中文翻译成乖僻的。好，那么下边就是说啊，若有人为这个为要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那么，我们忍受冤屈的苦楚，什么叫忍受着冤屈的苦楚呢？是不是神的意思是要叫我们逆来顺受呢？对吧？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圣经提出来的这个原则，是一个我们对于这个秩序的认同。那么，在这个秩序里边，就像圣经上说，你要孝敬父母，没有说你孝敬那爱你的父母，而是是父母，你就要孝敬。所以，这个孝敬不等于孝顺，对吧？不是父母说的什么东西，你都要100%的去听，是吧？父母叫你杀人放火，你因为他是父母，所以你也要照样去执行，不是这样的。顺服不等于拿去我们的人，独立的人格，是吧？换句话说，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选择性的责任推给我们在上的这个比我们有权利的人。像这些东西呢，里边就包括着战争的哲理，是吧？这个比方说他们德国人啊，这个曾经马上柏林墙就要倒之前的时候，一个这个守卫的士兵啊，这个就打死了一个从东德逃往西德的这个一个人啊，那么刚刚打死不久啊，就这个柏林墙就倒了，那么这个射杀这个逃往西德寻求自由的这个人呢，这个士兵啊就被起诉了。那么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士兵他认为自己无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遵守上边的，因为军人的命令就是军人的天职啊，就是服从命令，所以上边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所以责任在上面，不在我。那么后来说，这一个推脱是，是可以被接纳的吗？比方说德国人当年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是不是作为一个德国公民，我们就要配合政府去逼迫那些无罪善良的普通犹太人呢？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是有选择的。那么，这个就像这个拿巴的妻子，对吧？拿巴他不允许这个不给不满足大卫的要求。那么，他的妻子啊，作为顺服丈夫的家里的妇人女人，那么她并非不尊重她的丈夫。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她丈夫错了。她为了挽救一家的人，对吧？然后她自作主张就这样做了。这并不等于她对丈夫的不顺服，而是在这个顺服的秩序的里面，她使用了她自己的这个智慧和聪明。那么后来拿巴死了，是吧？如果不死的话，那个拿巴还可能要惩罚他，他就宁可这个担责这个惩罚，她并不想推翻她的丈夫，而是在顺服这个秩序的里边，她发挥她自己的这个正义的思想，智慧的想法，避免灾难， 对吧？给家族给这个带来灾难，对吧？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对吧？然后是良心对得住我，对得住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它是可喜爱的，对吧？那么在具体的这个里边，是不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顺服这个乖僻的，对吧？那我们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嘛？那也许就不冤屈了，也不苦楚了，对吧？那我们就直接听他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的话，那还冤，那还苦什么楚啊？是吧？所谓忍受冤屈的苦楚，很多时候呢，可能正是我们在顺服这个秩序的里面，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可能我们有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遭到逼迫，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推翻他，而是顺服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冤屈的苦楚了，所以才会被责打，对吧？所以他说，你们如果因犯罪而受责打，能忍耐，那有什么可夸的呢？是吧？所以有一些所谓的家庭教会的人，对吧？被抓了，抓到监狱里边去了。哎呦，他说他在为主受苦，实际上不一定，弟兄姊妹。有一些我也经历过啊，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甚至于调戏妇女，后来被人家告了，抓了。哦，他到了监狱里边去，他说我为福音受苦啊，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对吧？所以受责打的。被逼迫的不一定都是，为义啊，打着好旗号去的，不一定是真的，对吧？所以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是吧？就好像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拿巴的妻子，是吧？他拯救了一家的人，他的先生可能根本就不理解他，反而。可能要责打他啊！你为什么我不允许的情况下，你还拿了这些家里的这个食物，对吧？去给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逃跑啊，甚至于这个反对政府的被政府缉拿的这样的一个人，是吧？就像咱们中国说，他好像是水泊梁山啊，圣经里边说他住在山寨，对吧？这好像是落草为寇的人，是吧？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他们呢？对吧？他可能就会受责打了，他可能就会受冤屈了，对吧？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忍受，这个宁可忍受，付出代价，但是呢，他并不是需要起来把她的丈夫给推翻啊。这个把整个这个秩序把它推翻掉，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里说你们因为行善而受苦，这个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下边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那么为什么怎么样来忍受啊？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是不是就是这么？逆来顺受，毫无原则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当时的罗马统治，在犹太人的权威之下，那么他坚持正义。对吧？坚持父神对他的托付，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不顺从？你比方说安息日，对吧？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破坏安息日了，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规条来守安息日。那么这个是不是主耶稣就不顺从人的制度了呢？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下边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那么，如果在上掌权的叫你犯罪，他逼迫你要叫你和他一块诡诈，那么你要不要因为顺从、顺服在上掌权的，就和他一同去犯罪，和他一同去行诡诈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圣经所说的，我们顺服这个制度。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全能的神，他忍受苦楚，却没有推翻制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了我的意思。所以他并没有号召推翻犹太教，他也没有号召推翻罗马政权，他也没有行使他的神子的能力
是
权
的，
柄。来推翻这个次序，但是他坚持在这个次序的里面，他坚持正义。
是
那
的，
么这样呢，他才导致了忍受冤屈苦楚这个结果。所以，
这个就和但以理嘛，当时的话会被掳去的，他们都要给他们特别的饮食对待他们，他当时的话就按自己的信仰，他就没有接受。另外一个要下拜君王啊，当时的这些当权者，他没有下跪，后来被扔进了火窑里嘛。这个道理也是，就是这个例子也是一样的吧。
是的，
对吧？他是顺从、顺服这个次序，但是呢，不能和他们所有的言行苟同，不能随着他们赏赐原则。这一点，但以理做得很对的，是吧？
是的，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被扔在火窑里，就是宁可扔在火窑里，我也我，所以他在王的面前，他并不是不尊重这个王。但是王的这个所做的事情是错的，所以呢，他在这个次序里边坚持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权威的错位，对吧？那么真理掌握在这个顺从者的一面，而这个主动者的掌权者的那一面，他是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掌权者的意愿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他就会逼迫这个顺从者，要求顺从者按照他的权威来做事情。那么这个顺从者他不在这个事情上来顺从他，那么并不表示他不尊重他的权威啊。你像但以理，他并非不尊重那个王，对吧？可是呢？当王下令30天之内不可以向王之外的对象、任何对象去祷告，那么当他被这个扔到狮子坑里边，第二天王来找他的时候，他仍然称他为王，对吧？所以他在办事情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身份各个方面，他仍然是尊重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的。他自己是个大臣，就是大臣，对吧？他并没有因此来反抗这个秩序，但是呢，他虽然在这个秩序里，他仍然坚持他自己的正义，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因义受逼迫，啊，因行善受苦，那么这个善呢，就是也可以说是义，是吧？正像，少年官啊，来找耶稣的时候。说良善的夫子是吧？那么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啊，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所谓的行善啊，不是指的我们佛教里边那种行善，也不是人认为的那个行善，是指的我们做正义的，做上帝的眼中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么我们在一个乖僻的，如果良善的这个主人的话呢？”那我们行善，他一定和我们是同心的， 对吧？那么这个乖僻的呢，如果我们行善，他就会逼迫我们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忍受，这个忍受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忍受，而是一个主动的承担。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啊？我不知道，我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好，那么23节就把主耶稣他在这个前提之下啊。他的顺服的榜样给我们，留下来了，就是说他被骂不还口，啊，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然后呢，他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我们的这样做。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我们信心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神，来自于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这个至高者的大权柄，对吧？最终呢，他许可的事儿会发生，他不许可的这事儿就不会发生。我们看到啊，大卫王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做得非常的出色。扫罗是君王，虽然上帝已经高了大卫做王，但是实际上呢，扫罗还在王位上，大卫呢，他还没有实际的有了这个应许啊，他还没有实际的坐上这个王位。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扫罗就开始逼迫追求他啊，不是这个追杀他，是吧？要追杀他，要逼迫他。那么，大卫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逃跑。在这个逃跑，当然他是受苦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给了他两次，其实是三次，是吧？可以直接把扫罗给干掉。但是大卫没有，他宁可忍受被逼迫逃跑，这样的这个苦楚，对吧？他并没有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他杀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顺服上帝的秩序了，对吧？所以在这里边，他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神，到了时候神会替他伸冤。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当年是大卫，我肯定把扫罗杀了，然后呢，我开个庆功宴，对吧？篡了他的位，然后呢，就说他落在我的手上，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啊，我岂能错过呢？是吧？”我肯定要开个感恩会，是吧？把这个见证做出来。虽然是王啊，上帝却把他交在我的手里，那么我就替天行道，我就把他干掉了，是吧？这个被神已经废弃了的坏蛋，是吧？我把他除掉了，是吧？现在呢，公义的上帝立我做王了，我要感恩啊，开个这样的见证会。他错了吗？然而，大卫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顺服，在这个次序里头，啊，这个就是连乖僻的都要顺服的榜样，对吧？所以一切他的制度，对吧？这个大卫他之所以不杀扫罗，是因为这个制度的问题，是因为扫罗是他的至高，是他的这个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受过膏。是吧？这是神立的王，我怎么能把神立的王，他是好王坏王，那是神去整理他的，是吧？神管教他，我却不愿意伸手去害他，啊，这个就是他遵守这个次序，但是他不听扫罗的 错误的命令，对吧？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这些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边，那么这个呢，就不仅仅是包括了政治上的东西了，也包括着家庭关系，是吧？包括着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里边这个在神的教会里头，是吧？我们是怎么样顺服这个次序，是吧？尊重这个次序，但是坚持正义，是吧？顺服次序和坚持正义中间，就有可能产生次序的错误和正义之间的矛盾，和你坚持的正义的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有权柄，你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受逼迫，是吧？那么，在这个受逼迫的里边，我们如何能够，持守啊？我们的主耶稣他没做错事儿，对吧？可是他被审判，他被这个定罪啊，这个过程，甚至于被这个受难，是吧？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呢，他不开口说威吓的话。他在这个次序里边，他认同他的次序，对吧？他接受他的次序，然后呢，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判断人的主，主要怎么做决定，主要怎么处理，他有主权，我不替天行道。这些原则啊。然后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这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啊，就得以在义上活，这最后他的结果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啊，我们都如羊走迷，如今却归了你们灵魂的大牧者、牧人的监督了啊，这个，那么这些话呢，他是引用旧约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里边的这些话，对吧？那么我觉得，在这一个使徒彼得啊所写下来的这一个这一段话里边啊，他说我们蒙召啊，就是要为这个来做见证啊，要为这个来做见证。那么这个我们要见证什么呢？啊，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是吧？我们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忍受冤屈苦楚的里面，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
要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的主。
好，做信仰的见证，对吧？啊，我们是有信仰的，我们是有信心、有盼望、有信念的人，对吧？这是我们要做的见证。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得着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是至善至亲的痛苦那个经文呐、啊，是不是？
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更远的，我们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眼前的是非去这个争辩，是吧？因为这个呢，眼前的这些苦难会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许可这个环境，神许可我们在上掌权的，可能是不按照神的旨意做事情的。那么我们顺服在这个之下，也许上帝正在用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的。所以这个呢，也可以体现出前边所说的，虽然我们是有 得基业，已经重生了，有这么大而荣耀的盼望。但是如今呢，我们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个百般的试炼，其中有一部分就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上边的世界的权力。那么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做事的，是吧？那么他的做事情的原则跟我们信仰的原则是不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信心得操练的。那么上帝要把一个这个更大的、更荣耀的冠冕要赐给我们，他总要有一个赏赐我们的理由。如果我们凡事顺利，还怎么得赏、得造就呢？对吧？正是神要把我们放在各种的挑战里面，对吧？然后呢，来造就、来验证、做见证，来看我们生命成长成熟的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仍然是，我们不是一个造反派，对吧？我们仍然是顺服这个权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顺服的里面，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正义。所以主耶稣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不放弃自己的正义。如果他顺服了那些犹太人，顺服了罗马人，他听话，是吧？他说你不是基督，耶稣就顺服他说，哦，我不是，对吧？犹太人说你是个人，他说是，我是个人，我不是神子，那他就不会受逼迫了吗？是吧？那么圣经要求的顺服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啊，当然不是，是吧？那么顺服是指的我们在这个次序里边的顺服，受苦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次序的里面，权威错误的时候，我们仍然敢于坚持正义。那么在这个错位里边，我们就必然要受苦了，必然要受迫害了，必然要有苦楚了。而且这是冤屈的，对吧？这是冤屈的，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终审判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大祭司就说了：“说这还用再说吗？他说这样健忘的话了。按照我们的意思，怎么样？钉他十字架吧。好，那就钉了。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诚实的话，结果招来了这个。”杀身之祸，是吧？那么这时候最平安的办法就是听他的，不说了，对吧？你说我不是神子，我就不说，我就说我不是了，那就平安了嘛，对吧？但是不行，对吧？正是这样的错位，导致了这个苦难，甚至于丧失了生命。但是这里边呢，我们的主他并没有推翻这个次序。而是在这个次序里边忍受自己的苦楚，但是在这个忍受苦楚的过程里边，他之所以要忍受这个苦楚，就是因为他要坚持正义，啊，坚持正确的事。他在这个权威之下，他认同这个权威，可是他并不妥协。这个话里边是不是有点矛盾？那么他又认同这个权威，他又不听这个权威的，你这不是矛盾吗？对吧？正是这样的矛盾，才是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个环境。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补充？盼望我们在这些重要的经文上，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对吧？所以原则上来说，基督徒不是造反派，不是夺权派，而是顺服在世界神所许可的这个次序里头。那么最终我们相信主是掌权的，但是我们不是逆来顺受者，我们是坚持真理者。 圣经里边也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逃，能逃的就逃，对吧？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训门徒，就说这城逼迫你们的时候怎么样？
到内层，
哎，就逃到那城。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凭着信就坚守在这里，啊，这个你要勇敢跟他们去对抗。圣经没有这么说，圣
另
经
外，
更没有说你们要联合起来推翻他。圣经没有这么说。
另外，牧师还有一个例子嘛，就是南国要被掳去的时候，那时候叫他们不要反抗。你要抵抗的话，必然死掉。这神的计划就是交给他们，然后70年以后还要回来。有这么一段，我记得。
是的，耶利米书里边说，你们要拿自己的命做掳物，就必存活。凡是抗拒的，啊，因为这个是神已经命定了，所以像这一些的，上帝的话，很需要我们用，敬畏，用智慧的心去体会，去领受。那么在人的角度看，外敌来了，我们抵抗，岂不正确的吗？这要看什么情况，啊，这要看什么情况。这个一旦神的旨意已经决定要这个，要使这个惩罚罪恶的啊要来到的时候，你不能抗拒的时候，这时候你只能顺从，没有办法。你说这样我们岂不是认同这个？侵略吗？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当上帝使用这个，一个可能看上去更邪恶的力量，对吧？来管教和惩罚的时候，到了一定时间，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说，现在已经不是再去悔改造反的时候，这个保护你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你只能去以命为掳物了。这个时候，就只能顺服了，忍受这个苦难。但是，并不等于说你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你就拜了巴比伦的偶像，跟着巴比伦信了他们的宗教，不是这样的。仍然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像但以理他们，像他的三个朋友，对吧？像莫迪改这些人，他们在外邦的强权之中，仍然坚持自己正确的信仰，宁可付出甚至于生命的代价，他们也敢于坚持，这个就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到这儿了。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三章啊，就是更多的关于家庭的啊，这个其实是同样的啊，关于这个我们是谁，然后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社会环境里边，在职场环境里边，然后在家庭环境里边啊，这是彼得写的这个我们在各个不同的这个社会处境里边，如何把我们重生的生命带着永恒的天上的盼望，是属神的子民，是一个祭司，君尊的祭司，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怎么样的表现？借着这样的表现呢，我们来见证啊，来为我们的福音来做见证。这是我们从这个 to be 的这个角度呢，来看我们如何 to do。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好，王位子
不
民，
是，由我来吧。
感谢主。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 新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爱我们，盼我们在这个社会经济暂时繁荣、物质生活丰富的时代当中迷失。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谆谆告诫我们。恩主，我们谢谢你，雅各软弱，你知道。但愿我们今天听见你话的人，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苏醒，再一次回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时代想要过去。但愿你坚固我们，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便在基督里有份了。谢谢你为我们做了受苦的榜样，我们今天信你。虎视眈眈地享受着恩典，你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的那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一班姊妹带着香膏要去膏你，你复活了，坟墓是空的。天使对他们说：“你们寻找的是钉，你们要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愿意主你的话提醒我们、警戒我们，让我们真是一致的跟从你，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你。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如今成了怎样的人？是蒙恩而成的。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因有你而骄傲？但愿主你赦免我们。你帮助我们，你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像玛利亚一样端坐在你的面前，拣选上好的福分，就是听到行道，顺服你和恩主你自己的心意。但愿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不要落在座的里面。就像牧师常常强调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不要做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不要忘了，我父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主啊，谢谢你把他从尘土中，拣选高举。我们曾在法老手下，哎呀，真是烧砖畏罪，负着重重的苦役。让我。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哎呀，我们曾经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立的旧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从灰尘里抬举我们，从粪堆中救拔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听到你话语的肢体，主啊，能够在你十字架的大爱下深深的折服。看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让我们战惊恐惧。哦，好好的听你自己宝贝的话，因为你的话在这个时代当中，如同灯照在暗处，跟着你就不在黑暗中行。主啊，谢谢你祝福的这个上午。哎呀，谢谢你，这是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让我们为教会守望，为我们家里没有得救的亲人守望，特别为我们的与守望。当心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属灵的生命不遗传。我们都需要悔改、回转，从你得生命。但愿主你不丢弃我们家里还没有信的亲人和亲属。不要丢弃我们的儿女，一家一家的拯救，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哎呀，世代当中赶快的回转，因为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也借着今天的祷告，我们向你举手，特别是为大陆中国被捆绑的肢体，就像我们今天也被捆绑。保罗曾经为着主啊，你的教会。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
但愿我们不要单单的享受恩典，只顾自己。让我们纪念被捆绑的肢体，雅各软弱，肉眼可见的软弱。主啊，我们并不惊奇，我们都在肉身当中。但愿主你施恩典，特别的扶持他们，让他们靠着恩典能够站立得住，不要叫外邦人耻笑我们。他们信的神在哪里？主，你是得胜的主，你应许我们到你面前来的，你必拯救到底。靠自己必然失败，但是恩主，你是胜了又胜的主。你对我们说，在你的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但愿恩主逼迫来到的时候，主啊，都有恩主你自己的美意，是你在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愿恩主借着这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哦，主啊，你格外的施恩典，帮助弟兄姊妹能够靠着恩典站立得住，麦子和稗子分开，因为你到的时候就扬起簸箕，哦，糠皮都要吹去。主啊，谢谢你，你从来不让我们自己欺哄自己，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醒察我们今天是怎么信的。哦，亲爱的主，谢谢你，但愿我们散去之后，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仍然做工，哦，仍然帮助，让我们不要听了忘。就好像对着镜子哈，转身就忘了自己，哦，转身忘了神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但愿你每一天，主啊，你都与我们丰满的同在，哈，用你自己保，不要这个，不要停止说话，哦，你的话语停止，我们将死。亲爱的主，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谢谢恩主，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于恩主。哎呀，谢谢主，你也格外的祝福美城教会，带领教会前面一切的侍奉。哦，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还有如此美好的团契。谢谢你在这个时代上，哎呀，真是主啊！你预备牧师，哎呀，在你的话语上，真是，哎呀，为着你，为着主，也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啊，付如此的这个代价。哦，谢谢你在孩子眼目所能触及的教会。中，哎呀，真是少有的。你祝福他心灵身体健康，你也保守他的儿女在你的恩中不要随流逝去。哎呀，主啊，谢谢你，我们也为着你兴起的出口献上感谢和赞美。在服侍当中，主啊，你让每一个愿意为你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是你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你，是你，我们是你手里的工作，不是我们今天为你能做什么。但愿意每一个参与服侍的。青年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感恩这样宝贝的机会啊，知道神借着这个宝贝的机会再建立我。谢谢主你的大爱，哎呀，不要落在做的里面啊，主啊，谢谢你，哎呀，主啊，真是浑身是口都无法述说主你的恩典，只能说我们今天的一切，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只有感谢，爱虽难当，恩难报，唯愿赞美的好。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们，都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相信主是不会错的神。谢谢我的恩主，谢谢你。但愿主啊，孩子的祷告若合你心意，感动每一位肢体，能够在你面前，在你十字架的大爱下，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之外，不能讨神的喜欢。谢谢，再一次的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主你为我们做了受苦的榜样。主啊，我们蒙召，不但得以在你的里面。还要为主受苦，为主受苦的是有福的，主啊，因为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那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是终极的盼望。我们的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我们要见你。谢谢恩主，愿你听见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